这里是美文调频，当文字遇上声音，给你不一样的精彩。我是柠檬，今天我们将一同欣赏到的是来自作者这么远那么近的我曾以为家人根本不懂我。小初前一段时间又和家人吵架了，他说吵来吵去的都已经习惯了。他曾在自己的朋友圈说，看到别人和父母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我特别的羡慕，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怀疑自己不是他们亲生的。小初从小被父母寄养在姥姥家，家人工作忙，母亲呢一个月回来看他一次，可每次母女见面就会大吵一架。母亲反复地责怪他不好好学习，不知道体谅家人，还不懂得最基本的礼貌。某天他实在是受不了母亲的无端指责了，站起来哭着说，是你们把我扔在这里不管的，我缺家教也是你们没教育好。后来小初变得更加的叛逆了，只要是母亲支持的事情呢他偏不照做，只要是母亲反对的事情他都拧着性子对着干。过年前的期末考试呢，小初的考试成绩并不太理想，母亲拿着试卷在他面前甩得哗哗响，言辞激烈地批评着小初。他自知是理亏了，只是嘟囔着说，本来准备的很充分的，可是没有发挥好，让母亲呢再相信他，下次一定能行。结果母亲生气地说，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你。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小初的心，曾经的童年阴影又一次笼罩在了心头。小初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默默地收拾着行李，准备第二天返校。第二天父亲临时有事不能送他了，母亲和小初别别扭扭地到了车站，小初从母亲手里接过包，一言不发地上车了。母亲默默看着沉着脸的小初，也没有说话，转身就走了。小初心想，这就是自己的妈妈，简直是冷血到了极点。可没过一会儿，小初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信息。母亲说，这些年我没有把你照顾好，是妈妈失责，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是不理解你，是担心你在外面吃苦，你别怪妈妈。句子后面还有一个拥抱的表情。小初愣愣地看着手机里的信息，看着那个表情，就好像是母亲张开了自己的怀抱，搂住了此刻甚至闷气的自己。车子开了，小初看着很远处那个熟悉的身影，哭了。小宝对小初的经历感同身受，他说好像就是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心被家人打开了。小宝从小是一个内向的孩子，用他的话来说呢，甚至是有点自闭，有时候在外受了男同学的欺负，父亲都只会说一句话，以后咱惹不起的就躲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呢，小宝就学会了有事自己扛，反正和别人说了也没有用呀，出了事情还是自己处理，那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呢？随着年纪渐长，小宝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了。上大学后呢，因为在外地读书，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也变得更少了，小宝与家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家人问起学校有什么趣事儿，小宝说没有。问起考试成绩如何，小宝说还行。问起是否找了男朋友，小宝说用不着你们管。被问急了，小宝不耐烦地说道，真的没有，你们知道了又怎么样，能帮我考试吗？能替我嫁人吗？小时候都不管我，现在打什么马后炮。于是小宝的父母面面相觑，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上个月小宝的一次重大考试没有通过，看着自己辛苦努力了近一年，换来的 竟是这样一个糟糕的结局，心里非常的难过，偷偷的哭了好几场，也无人可诉说，就只能把这种情绪发泄在朋友圈和加密的 QQ 空间里。某天深夜，小宝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手机的提示音，翻身摸出来查看，是父亲发来的一长段的话。看着手机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了凌晨三点。父亲第一次给他发这么长的信息，说家人的着急以及担心，说他们的教育方式一直都有问题，说父母其实很爱他。父亲说，有什么事情不要一个人扛着，你还有家人，你还有爸妈，实在辛苦就和爸妈哭一场，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千万别一个人憋着，要注意身体。那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父亲用几乎是恳求的语气和小宝说话，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温柔的叮嘱。那一刻，小宝睡意全无，看着那条信息发呆了许久。曾经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你前几天的文章妈妈看到了，写得挺好的。我很吃惊，你还关注了我的公众微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呀，我怎么不知道。妈妈笑了笑，我和你爸爸呢早就关注了，每天晚上都是第一时间看的，你爸还看留言说要从你的粉丝里给你物色媳妇呢。我有点不耐烦了，你们关注我微博就算了，还关注我的微信平台，一点隐私都没有，再说你们说的这都是哪跟哪呀。我妈也不乐意了，你发到网络上大家都能看，怎么就成隐私了？你的读者粉丝任何人都能看，怎么的你的爸妈就不能看了？一听我妈有点生气了，我赶紧安慰道，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害羞吗。过了几天，我正在开会，我爸给我打电话，我赶紧出了会议室接听，一张嘴就是埋怨，爸，我开会呢，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我爸呵呵笑了两声，略带抱歉地说，没事，就是想问你个事儿，爸爸看你最近朋友圈也不太发，是不是出事儿了？我一愣，没有呀，我一直都在发朋友圈呀。话刚说出口，我突然想起来了，自己一直在用朋友圈的分组功能，有些动态不想让家人看到的就把他们屏蔽了，想来是这几天屏蔽的太过频繁了，他们误以为我没有发过。我爸看我不吱声了，又问怎么了，我赶紧说，哦，我最近工作有点忙，就没有发朋友圈。结果我爸叹口气说，你不会是还在怪你妈吧？我又疑惑了，怪我妈做什么？我爸说，怪她看你写的文章呗。还没等我说话呢，我爸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你妈每天在家家操心，之前不让你买车是怕你乱花钱，后来又总看你的文章，想知道你最近的生活，我已经骂过她了，让她别没事总打扰你。我一听心里微微一酸，爸，我没有那个意思，这又不是我妈的错。我爸又叹了口气说，儿子呀，我们老了，以后盼望的就是你能够过得好好的，无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为你好，你知道这点就够了，知道吗？我鼻子一酸，重重的点头，我知道，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句话想必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从小听到大的吧，各式各样的要求以及管束，各式各样的唠叨还有教训，末了都会加上一句恨铁不成钢的话，我们都是为你好。我妈曾语重心长地说，以后等你做了父母就能体谅我们的良苦用心了。当时我心里不屑一顾，觉得这是谬论，想着以后有了孩子绝对不会像家人这般苛刻，甚至是有点不近人情。我们都觉得家人曾经不理解我们， 觉得父母根本不爱自己，觉得他们那一点爱实在是太过稀薄，甚至不值得一提。可现在回头再看，原来并非是家人不理解，而是我们不让他们理解，没有给他们机会，用自己的任性和顶撞堵住了他们想要沟通和交流的心。小的时候，我们觉得父母是天，他们牵着自己的手摇摇晃晃地看着这个陌生而又庞大的世界。等到长大一些了，我们甩开他们的手，觉得这是累赘，家人却不放心，想再次牵起自己的手，可我们却不耐烦了，一把甩开。后来我们足以抵挡风雨，兜兜转转一圈，发现父母早已被我们甩在身后，你心里还在嗤笑着，埋怨他们跟不上时代，和自己有代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我们面对世事更加成熟的时候，父母的身影却已经渐渐的模糊，模糊到以为自己的翅膀足够硬了，而他们也总说，别担心我们，你只管去闯。走得久了，走得累了，想停下来歇歇，可发现身边已是空无一人，想开口叫一声爸妈，也无人应答了。而当自己受到挫折要倒下的时候，以为会摔得体无完肤，可就在倒下时，身后有一双手默默地拖住了自己。你心里一惊，张开因为害怕而紧闭的双眼，才看到父母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后，从未远离。他们老了，步履蹒跚了，可他们依然抓紧脚步跟在你的身后。你觉得他们不懂最流行的时尚，你觉得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你以为他们压根不理解你，可他们却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我们不懂，所以你要教我们呀。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只剩下了着急。龙应台写过，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渐行渐逝。你站在路的这一段，看着他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然后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时至今日，我觉得这句经典的话只对了一半。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同样意味着你和他们的缘分就是你不断的远走，他们不停的追赶。你站在路的这一段，以为他们已经离去，连背影都看不到了，可父母却用自己的爱和急促的脚步告诉你，等等我。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